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22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的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即将宣布对中国进口品征收新的关税，同时北京发出强硬警告。人民代表全票当选，中国百姓实话实说。稍后将为您播出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在两会期间对人大代表的采访和对街头百姓的采访，谈全票当选。中国同美国、英国等西方主要大国步调一致，派出了级别较低的外交官出席了俄罗斯召开的有关前间谍在英国遭毒杀事件的宣讲会。另外，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国务院高官承诺，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和支持不会改变。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带上几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于今天宣布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价值600亿美元的商品的施加新的关税。这个举动发出之后呢，引起了北京的强硬回应。中国商务部22号发布声明，强调中方必须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予以反制。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将于星期四的下午签署针对中国经济侵略的总统备忘录。此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星期三就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针对中国由国家主导的通过强迫施压以及窃取的方式获得美国技术与知识产权这种扭曲市场的行为展开了301调查。川普总统将宣布这个内容呢，就是基于他这项调查决定采取的行动。莱特希泽还透露，有关新的关税或者是将针对中国的高科技领域，也可能包括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施加限制性的措施。中国商务部在声明中称，301调查是美方进行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径，中方对此表示坚决的反对。这份声明警告，中方绝不会做事合法的权益受到损害，将坚决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次川普总统预计将对中国产品征收新关税的举措，使外界对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或将打响一场贸易战感到越来越担忧。川普指责北京强迫美国企业向中国转移他们的知识产权，以此作为在中国经商的成本。他还多次批评北京的贸易不公平行为。川普说，打贸易战是好事，美国可以轻易取胜。那么此前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月21号在这个例行的记者会上就表示呢，中方无意打响贸易战，但对贸易战一不会怕，二不会躲。有分析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已经远不如10年前那样依赖进出口，因此美国计划实施的这个举措预计产生的这影响是有限的。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供的信息，1974年贸易法案第301条款赋予了美国贸易代表广泛的授权，以便对外国贸易不公平的作为作出回应。美国和中国双边关系因为贸易和台湾等问题再度趋于紧张，美中两军的关系会受到多大的影响？美国防长访华会不会再次落空，正成为人们关注的新话题。美国五角大楼今年1月份称，马蒂斯防长预计今年春天访华，以落实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达成的加强两军关系的共识。中国国防部也在1月表示，中方欢迎美国防长上半年访华，双方就此保持密切沟通。自那时以来，美国国防部公布了新的国防战略报告， 与核态势评估，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引发北京的不满。一个星期前，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北京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中国军方警告说，如果美方将台湾旅行法付诸实施，中美两军的关系可能受到严重的损害。中国官员没有具体说明两军关系会受到何种损害，但是两国防长互访一直是美中两军关系发展的重要指标。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星期三罕见地接受电视采访时说，在有关非法收集用户信息的这个丑闻当中，脸书明显有错。他对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是严重违背信任的。他说，我对发生的事情十分抱歉，我们负有保护用户信息的基本责任。扎克伯格没有具体地说脸书是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但是保证将检查所有的应用软件，并且进行全面的核查。扎克伯格还对 CNN 说，他肯定有人试图干预将于11月举行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脸书承诺将阻止任何人通过他的平台干预选举，也包括即将在巴西和印度举行的选举。脸书星期五披露，他从2015年就知道英国研究人员科根从脸书的一个个人测验 App 当中收集了用户数据之后，与一家研究公司非法的分享。这家公司据称非法利用大约5000万脸书用户的这个数据，为包括川普竞选阵营在内的政治竞选阵营提供选民的分析。脸书因为没有在2015年立即通知其用户而受到批评。星期三是扎克伯格第一次公开承认这个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议员在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以缓和关系，以及这种会晤可能产生的结果是否明智存在很大的分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川金会是一次平生难逢的扭转核对抗危局的机会吗？还是一个愚蠢的赌博？在国会山，议员们见仁见智，有些人保持乐观态度。
My view is go big.
我们的观点是立志做大事，结束朝鲜战争。我认为他与朝鲜领导人的会晤是避免战争的最后的最佳机会。
其他人则深表怀疑。
我不确定总统应当一开始就会晤金正恩。我不确定我会给金正恩这个好处，让别人看到他和美国总统在一起。
肯尼迪参议员对金正恩会让朝鲜去核化，或者他将信守放弃朝鲜核项目的承诺表示怀疑。即使真达成协议，他还对如何验证朝鲜的去核化提出疑问。
我支持对朝鲜实施所能采取的最严厉的制裁。我希望运用严厉制裁打残金正恩。
与此同时，很多民主党议员怀疑川普行政当局是否对这次可能是自从里根总统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1980年代举行的会晤后最重要的核峰会做好了准备。
我们谈论的是现代最高层级有关生死的核谈判，我们没有国务卿，我们没有相关的领导人物，我们对国家安全顾问到总统本人都有疑问。这届行政当局一片混乱。
参议院预计将在下个月投票表决，决定是否批准川普提名的人选。现任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接任国务卿。
我今天会晤了蓬佩奥，我认为他们正在制定会谈计划，这个目标是正确的目标，让朝鲜彻底放弃他们的核项目。韩国没有核项目，日本也没有。
朝鲜官方媒体还没有承认正在讨论筹划川金会。如果川普政府和平壤当局在峰会前有任何的初步磋商，他们也会在远离公众视线的情况下举行。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总统的一些做法不断地引起政局动荡，他最近加紧抨击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之前呢，他在上个星期突然将国务卿蒂勒森解职，同时共和党人在上个星期的宾州特别选举中败北，这可能预示着民主党有可能会在11月份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当中大有斩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川普总统最近在新罕布什尔州再次承诺要继续与阿片类药物滥用做斗争。
我们不会休息，直到最后。我会告诉你，这种在美国吸毒成瘾的祸害将停止，它会停止。
解雇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致使美国政坛多日动荡。川普总统于是采取行动，将注意力再次聚焦在政策上。他并且为白宫官员不断被撤换进行辩护。
但总会有变化，我想你们想看到变化，我也想看到不同的想法。刚刚拉里·库德洛来了，我认为拉里将成为杰出的经济顾问。
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等川普的盟友说，现在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更有安全感的总统。
我认为总统意识到他在执政五个月后更加得心应手了。
但其他人则看到了无休止的动荡，这包括分析人士肯·古德。
美国人不喜欢混乱，实际上他们把票投给川普，在很大程度上希望他整顿政府，这是一回事。但如果仅仅是一个混乱的领导者，不能把左中右团结起来，而且官员去留似乎也没有什么理论依据，这种情况美国人可能不会喜欢。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上周在民主党赢得宾州的特别国会选举后，认为民主党有可能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
我很有信心，相信我们会赢，会赢得巨大胜利，赢得很多席位，这对美国人民有好处。
吉姆·凯斯勒说，中期选举正在变成对川普的全民公决。
我预计共和党人将在中期选举中惨败。
两党政策中心的约翰·福杰说，如果川普的低民调支持率有所升高，对共和党人会有帮助。
总统目前的工作表现赞同率大约是41%，这不太好。随着经济好转，也许他的支持率会在夏天到来之前提高一些，那对总统的政党会有帮助。
川普最近连续推文抨击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涉俄调查，令人担心他可能会试图将穆勒解职。不过，就连一些共和党人也警告说，这有可能会让川普的总统职位陷入危机。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三在国会听证会上为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做辩解。川普已经宣布的钢铝关税即将开征，针对中国迫使美国公司转让技术的301条款调查也将结束。国会的听证会上，议员们都表达了哪些担忧？贸易代表如何解释总统的贸易行动决定？那么下面呢，美国之音记者肖寻为您做相关的解释。
肖寻，我们知道其实川普总统此前宣布的对钢铝征税的这个决定，在美国的国会内部也是引发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争议哈，是有100多位的众议员曾经联名致信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担忧。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上，针对这个钢铝征税这方面的情况，议员和这个贸易代表之间有怎样的互动
啊？因为这个征税呢，按道理来讲呢，应该是后天就开始生效，但是现在很多细节还没有这个公布，所以这个最主要就是担心这个如果要是全面的这个征税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美国的盟国啊，这造成这方面的影响。那后来那个川普总统在做决定的时候也开了一个口子，说的是可能会有豁免。那先把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就是排除在外，因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现在是在同一个这个自贸协定里边，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重谈的过程中，说是谈好之前呢，这个就先搁置在这里，他们不算在其中。那么其他的这个国家在哪里呢？还有哪些国家可能会被豁免？今天这个莱特希泽谈到了几个国家，那这也算是一个新的信息。那么就是一方面，他就谈到说的是，现在正在跟美国谈的呢，就有澳大利亚、 还有欧盟，还有阿根廷。那么接下来有可能谈的还有这个巴西，因为巴西也是向美国钢铁出口比较，出口占的这个份额比较大的一个国家，虽然算不上是美国的这个铁哥们儿或者是盟国，那么如果要是把欧盟啊、这个阿根廷还有这个澳大利亚都算进去的话，再加上加拿大和墨西哥，那么这个再加上巴西的话呢，其实就大部分的这个。美国占美国的这个总进口的这个钢的这个生产，这个来源国的差不多就覆盖完。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韩国啊。那么韩国其实在向美国出口的这钢铁呢，也占份额比较大。那么韩国因为和美国之间也有个韩美自由贸易协定，那么现在也是在谈的过程中，所以这个是不是还要再往后延一下？怎么样？现在这目前情况都不是很清楚。那么至于怎么样决定呢？这个莱特希则说这还是要让总统去自己去做决定。那么这个议员呢，实际上表达的担忧主要是在于，一是这个对盟国有没有这个影响，就是关于钢铁和铝这方面的事情。那么他做了这方面解释，就等于说有这样一个情况啊，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的一系列的这个贸易行动很多都是指向中国的哈。那么今天莱特希泽贸易代表在这个听证会上有没有就中国的贸易问题发表什么样的看法？尤其我们很关心的是，为什么在有可能会面临中国方面的报复，而且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本土的商业和这个消费者的同时，川普总统还是要坚持执行这样的一个贸易行动？那么莱特希泽有没有给出什么样的解释？
今天呢，实际上从这个，这是众议院的拨款委员会办的这样一个听证会。明天呢，其实还有一个听证会，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商务部长罗斯也要将会去这个
作证。
那么莱特希泽今天在这个他这个拨款委员会的主席叫布莱迪呢，他就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开场的时候致辞说美国这个国家呢成立就是建筑于在这个跟贸易相关的这样成，因为当时美国和这个英国还有当时之间的这样一个争执，他实际上这个他把这个贸易放在这个经济自由里边的至高的地位，他说贸易自由是经济自由里边最伟大的，而且呢他说这把它比作是美国人身上的基因的一部分，说如果你现在美国却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他说现在美国这个处境是在十字路口，如果站立不动或者甚至是倒退，那么呢等于说就是把美国人身上的这样一个基因就丢掉了。那么他实际上这个话也是对这个川普政府在这个贸易方面采取的一些这个动作，这个关税这方面动作呢，被很多人只做是这样一个保护主义的措施，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当然他也强调了，说的是中国的这个在贸易上面的一些做法和行为是必须要要向他们提出来，要针对，要逼迫他们做改变。那至于这个方法怎么样啊，在这个后面的这个议员呢，也从各个方面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关切也是主要是在于说，如果你要是招致中国报复的话呢，那议员代表的是各个州的这个选民的，每个州每个地区这个选民的这个利益不一样，那么有的是给这个对农业农产品的这个关注比较多，还有像农业州的这些，现在那个有一个议员他提到说的是今天环球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大概就是说中国有意要在这个大豆进口方面可能要向美国动手，那么他们也提出这方面担忧。另外一个明尼苏达州的一个议员说的是，你美国现在有很多这种小电器已经不生产了，你像 Best Buy 百思买这样一个美国最大的电器连锁经营零售商，它实际上的非常依赖进口的这个相当依赖来自中国的这个制造的这样产品，说如果这样的话会对他企业形成什么样的打击影响。那么这个他说的是在过往的两届政府里面，这个小布什政府和这个奥巴马政府期间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去要求中国做出改变，但是没有见效。他说你们提出这些问题都是正确，但是呢我这个8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贸易赤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没有直接回答，但是就是他有一度呢这个情绪还比较激动，那意思大概给人的感觉就是说的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了，是不是说那你们该舍弃一些。 这个我不能这样子去做解释，但是呢他没有具体的谈到说啊为什么样子，
嗯，
但是呢给人这样一个感觉，就是说他必须要做这方
面的事情，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哈。
是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跟中国政治相关的消息和报道。中国政府星期三在更新外国领导人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的这个消息时称，美国总统川普以其他的方式表达了祝贺，但是没有具体说明，这一说法引起人们广泛的猜测。自从中国政权领导人习近平3月17号全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以来，中国官媒每天都会发布一批外国领导人祝贺他当选的名单，但是跟往届不同，在头几天发去贺电贺信的这个外国领导人当中没有美国总统川普，这个情况呢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因为据信中国领导人最在乎来自美国的祝贺。直到3月21号，中国又公布了20多位外国领导人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的最新消息。这则消息最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以其他的方式向习近平主席表示祝贺，但是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中国的这一说法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猜测，美欧和香港多家媒体都以很诡异、摸不着边和一头雾水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北京的这一罕见的说法。在中国召开两会期间的3月9号，川普总统与习近平曾经通过电话，当时白宫的新闻稿只提到两位领导人就朝鲜半岛的问题举行了交谈，但是中方的新闻稿说川普就中国召开两会向习近平表达了祝贺。北京3月21号的这个消息是否把近两周前的那次祝贺当作其他的方式表达祝贺，人们不得而知。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刚刚结束的人大这个会议上获得近3000人民代表的全票推选连任，依据修改之后的宪法开始无限期的执政。那么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这记者呢，在两会期间采访了一些与会的这代表，他们中有人说自己是高票当选人民代表，甚至称100%或者是全票当选，也有的代表不愿意透露当选时的得票率，推说选举问题要问组织或者是大会秘书处。而在后续呢，美国之音最近呢在北京的街头胡同采访的居民和路人，他们都指出他们对人民代表知之甚少，或者根本没有参加选民投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您怎么看这个富强和民主的关系？
富强民主，我觉得这个都是有机的统一。富强需要民主，民主以后有助于推动这个富强。
您准备采取什么样的实质性的步骤来实现，或者是来改进中国的民主？
车等着了。
这个题目很大的，你这个怎么？
对，就是您怎么选上来的？您是怎么选上来的？
人民推上来的，人民选上来的，选票得票，
有选票呢？
得票率多少？
什么呀？
您的得票率是多少？
我得票率，我们省里边都是
人民选
的高票，
都是100%
高票。
您是代表吗？
我是代表。
那我请问您是怎么选？
我是人民选上来的。
那您得票率是100%多少呢？
您得票率100%多少？
能不能说一下？
您是怎么样当选人民大代表的？
那肯定是人民代表选的嘛。
是如何选上来的呢？有没有经过竞选的程序？
这个你通过大会秘书处去那个什么？
那您得票率是多少？
代表
您的得票率是100%多少？
没有，你通过大会那个什么？
您的得票率您不知道吗？
你通过大会那个什么？你别那个什么？这个您是怎么样当选的人民大代表？
做人民选
择的是吗？你怎么跟选民沟通的呢？
什么意思？
你怎么跟选民沟通啊？你看，
我是一线，但是我是走往一线，然后和一线人民在一起。
得票率100%多少？
我们都是全票通过。
就是您这个选为人大代表这个选举的程序，您是怎么选的？
这个我要问组织上面，组织上面问组织。
是不是一定通过民主选举？
肯定是通过。对对对对对对。
你有没有参加过竞选？
那个。
太多了，我都搞不清。您好，您的得票率是百分之多少呢？
当然你说具体你这个朝阳区的人大代表是谁，这个就不太了解，是吧？就是全国的人大代表只有通过报纸才能知道，哦，张三或者李四，但是张三或者李四咱们也不认识啊，或者在这方面应该说介绍的也不是太多吧，是吧？你想北京市的人大代表能有多少，是吧？他不用说一年联系一个老百姓，他也估计也做不到，就是一天联系一个老百姓，估计他也做不到，是不是？
你不知道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吗？
不知道。
从来没有跟他们接触过吗？
没有。
他们也没有到基层来找过你们？
没有没有没有，没见过也没接触过。
你现在应该是有投票权的了，是吧？
嗯。
有投票权，有选举权和没选举权。
我不知道呀。了解的话，想了解现在，但是现在没时间呐。对，现在都是忙着赚钱，谁还想这些东西啊？说实话，能够把自己温饱问题解决了，一年挣点钱不就完了呗？是吧？这很现实的问题啊。
你们选区的人民代表是谁？你知道吗？
不知道，不清楚这个，因为我现在不都，我是感觉自己哈，没联系过，也不知道怎么联系。
有没有参加过选举投票？
选举投票这些年还真没有，
从来就没有过吗？
上学的时候有过。
是投什么样的？
选举是区的人大代表，啊，这个参加过。那但是那时候是学校组织的，那时候还在上大学。
那个你们那个选区的人大代表，跟你有没有过接触？你有没有跟他们
接触？没有。
知道他们是谁吗？
我不知道。
从来没联系过。
没有。
人大代表啊，跟你们的接触到底是怎么样的情
形呢？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感到什么接触吧。
那您有没有参加过选举？
没有。我知道有选举发生，但是没有去选举。但是我觉得，因为可能还是跟自己比较远吧，因为这些人可能也不是特别认识，然后什么的。
就是你比如说某个人大代表他建了一个公共平台，是吧？或者网站啊，一个呢把自己展示给大家，一个呢让大家呢通过这个公共平台去有意见，可以有反映的渠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人大的闭幕会议上，新当选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当着习近平的面为习近平戴上了五顶桂冠。有评论认为习近平的桂冠比毛泽东还多一顶，还有人说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是公然的违反党章。不过也有中国国内舆论认为中国最高领导人需要连续性、稳定性和个人权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本届全国人大闭幕会议上，新当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谈到习近平全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时说，这是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的集体意志，是13亿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栗战书接着说，习近平同志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掌舵人、人民的领路人。香港信报3月21日在特稿中说，栗战书为习近平连冠五称号。该报说，核心、统帅、领袖、舵手、领路人这些最高称号是由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构的负责人在代表全国人民的3000名代表面前宣读出来，就像一场加冕礼。有人因而认为中国已经从集体领导走向主席负责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对美国之音说，对这次两会根本就不关注，对所谓五个称号一无所知。 不过在得知习近平的五个称号后，展江对美国之音说，
真不知道啊，这反正就是超过毛泽东了啊，毛泽东的就是四个。当然中国人现在也中国人现在也分层啊，有些人可能觉得他真是伟大啊，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看法，包括我说文革过来的人，所以现在每个人说话只能代表自己。
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冰点周刊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当年中国共产党和民众推行和接受个人崇拜，是因为民智未开，是愚昧的表现，是一种非利益的精神现象。他说，
这个个人崇拜啊，它是这样，它是分成了两种，一种呢是真实的，是吧，比如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吧，因为它建立在一种那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那样一个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化里头讲究是打天下做天下，这个党和这个民众处于一个普遍愚昧的状态下，1945年，七大时候就已经喊出毛主席万岁了，是吧，这已经是封建主义皇帝时代的这个口号了，没有人能万岁，这证明这个党他还是愚昧状态，而且是毛以下的这个刘少奇啊，这些他身边的这些仅仅比他低半格的这些领导人都主动的在那儿为他树这个皇帝形象，而全民呢处在普遍愚民的状态下，确实认为他就是除了他中国就再没别人了，只有他能引领我们前进，是吧，而且这种崇拜呢是非利益的，他不是追求个人利益的一种崇拜，就是一种精神现象。
李大同说，个人崇拜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太惨重了，教训极其深刻，改革后中共的党章白纸黑字明令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李大同接着谈到了第二种个人崇拜，他说，
就应该受到党纪的处分，是吧，而且现在喊的这些人根本就是假的，是完全是假的，是吧，他完全出于个人私利谋利，他这样来做这种肉麻吹捧之词，他心里没准把他祖宗八辈都骂了一个遍。
苹果日报说，一些人大代表在习近平全票当选后也疯狂擦鞋。该报引述了湖南人大代表杜美双在人民大会堂对媒体的讲话。杜美双说，习近平真的前所未有，不得了不得了，激动得要流出眼泪，真的特别高兴高兴，除了高兴还是高兴，激动激动，除了激动还是激动。这位人大代表还说，要为习近平点赞100个、1000个、1亿个，点的很多。他还说，当时有一股热浪，本来我们穿的都是不足，但是我感觉全场都热了沸腾。该报最后说，翻查资料，杜美双是国家二级演员，常德花鼓戏省级传承人。在被问到围绕习近平个人崇拜问题时，一位希望匿名的北京居民对美国之音说，
两派，有人很有看法，就非常反感，这看法非常反感，搞不清楚他怎么会这么样，你知道，往回走，这我觉得挺逗的这事儿。
还有中国内地民众表示，中国需要稳定和联系的最高领导，需要毛泽东这样的人物出现，解决贫富悬殊等深层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这些人当中往往包括所谓的毛粉。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同美国、英国等西方主要大国采取一致的步调，派出了级别较低的外交官出席了俄罗斯召开的有关前间谍在英国毒杀事件的宣讲会。如同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保持中立一样，在俄罗斯与西方新一轮的对抗中，中国似乎也不想选边站队支持俄罗斯。有分析认为，中俄之间仍然是彼此处处防备，充满戒心。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最近邀请中莫斯科的所有外国大使参加一场有关俄罗斯前间谍在英国遭 毒杀事件的特别简报会。俄罗斯前间谍和他的女儿本月初在英国遭受神经毒剂攻击事件，造成莫斯科与伦敦外交危机。俄罗斯试图通过3月21日为外国大使们所举行的这场特别简报会宣传自己的立场，让这些外国大使们影响本国政府，以便在俄罗斯与西方新一轮的外交对抗中支持莫斯科。中俄两国经常宣称彼此支持，中国此时如何表态，是否支持俄罗斯引人关注。但出人意外，中国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大国步调一致，没有派大使出席俄罗斯的这场重要的官方宣传活动。中国同这些西方国家一样，仅派出了级别较低的外交官出席了在俄罗斯外交部所举行的简报会。但朝鲜、委内瑞拉、俄罗斯在独联体的主要盟国、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大使出席了星期三的简报会。在这场由俄罗斯外交部和国防部联合举办的简报会上，轮到与会者提问时，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代表发言支持英国，表态与英国团结一致。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代表对俄罗斯最近声称这些国家研发神经化学武器表达了愤怒和不满。唯一表态支持俄罗斯的仅有委内瑞拉大使，中国代表会上沉默。在莫斯科的中国高级外交官员经常参加俄罗斯举办的各种活动，而且总是在这些活动中不断强调中俄关系之好已经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俄罗斯受孤立时，中国这次却同西方主要国家步调一致，引起俄罗斯社会的关注。俄罗斯主要媒体都报道了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大使缺席星期三简报会的消息。一些评论认为，世界主要国家大使缺席俄罗斯官方主办的重要外交宣传活动，这一姿态显示了同英国团结一致的立场，而中国大使缺席虽然不能被解读为中国同西方一道共同抵制俄罗斯的这场重要外交活动，但却说明中国试图有意与俄罗斯保持距离，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外交危机中保持中立。俄罗斯与西方日益恶化的关系正成为莫斯科外交的有毒资产。俄罗斯的一些独联体盟国目前也有意与俄罗斯保持距离，以避免影响这些国家同西方的关系。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商界和媒体都抱怨中国不想引火烧身，在贷款、投资等许多领域没有向俄罗斯提供俄罗斯希望得到的帮助。乌克兰国防部曾经表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入侵乌克兰东部之后，中国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也向乌克兰提供了不少军事援助。中国是唯一一个向乌克兰提供过军事援助的非北约和非西方国家。另一方面，在中国所涉及的与日本以及与越南在东中国海和在南中国海的纠纷中，俄罗斯也同样坚持中立，与中国保持距离。许多俄罗斯官员和战略学者表示，俄罗斯不会在涉及中国的冲突中选边站队，而会游走在冲突各方之间，同所有这些国家都保持良好关系。俄罗斯为此拥有丰富经验，这也是俄罗斯的外交传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开始访问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两个主要对手国家，日本和越南。在东京的会谈中，拉夫罗夫主动提出与英国的外交危机议题，试图寻求日本的支持。在拉夫罗夫抵达东京的同时，英国首相梅与日本首相安倍也进行了几十分钟的电话交谈，希望日本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同英国保持一致。中国和俄罗斯都不想卷入涉及对方的冲突和纷争中，显示中俄之间仍然彼此利用和相互防备，同时也都对对方拥有戒心。战略问题学者萨林说，谩骂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俄罗斯国内的政治所需，因为那样能够提高普京政府的民意支持。但俄罗斯确实担心在外交，特别是在政治上 对中国的依赖将会加深。他说，存在着非常大的风险，那就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活动将看中国的眼色行事。这种情况中国当然会非常满意，但是俄罗斯方面却对此越来越无法接受。目前还不清楚中国事先是否与各西方大国协商协调，不派大使共同抵制了这次简报会。但目前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已经表态抵制今年夏季将在俄罗斯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英国官员和王室成员、波兰总统等政要都不会出席世界杯足球赛的开幕式。中国到时将派出什么样级别的代表团参加足球赛的开幕式支持俄罗斯引人关注。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国会议员已经把普京的俄罗斯主办世界杯足球赛同当年希特勒德国二战前夕主办奥运会相提并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官昨天在台北表示，美台关系非常稳固，美国坚定承诺让台湾有能力捍卫其民主制度。这位在川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之后到访台湾的美国国务院最高级别的官员说，美台关系并非是一种交易，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双边共同的长久价值。美国基于法律的对台政策，即使换了政府、换了总统，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也不会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副驻青黄之汉说，美国对台关系非常稳定、非常稳固、非常特别，具有法律基础，奠基于美国的《台湾关系法》。
The final thing I'm certain of is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 for Taiwan.
他说，最后一件我确定的事是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正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言，我们希望加强与台湾人民的关系，让台湾有能力捍卫其民主制度。我们对这些目标的承诺无比坚定。星期三晚上，副驻青黄之汉代表美国政府在台北美国商会举办的2018谢年饭上发表了演讲。他是美国总统川普3月16号签署台湾旅行法之后访问台湾的美国政府级别最高的官员，也是过去50年来出席台北美国商会谢年饭最高级别的美国国务院官员。黄之汉强调的美台之间另外两个确定因素包括，台湾是整个印太地区的民主典范，以及台美能够携手强化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黄之汉说，台湾人民为实现宪政民主体制奋斗过，付出了牺牲与妥协，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要让台湾的典范发挥最大的作用，不能再让台湾不公平地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他说，阻碍台湾贡献所长，不仅对台湾不公平，对那些可能因台湾经验而受惠的国家个人也不公平。他说，因此让台湾在国际上得到应得到的尊重和对待，才会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我向各位保证，美国政府和企业都会尽其所能，让台湾的国际典范发光发热。这位美国国务院的高官还表示，美台关系密切牢固，还体现在双方在几个特别重要的政策领域进行合作，包括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国际环境伙伴计划、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以及全球安全议题上的合作等。他说，双方这些共同努力都源自于一个基本承诺，美国基于法律的对台政策，首先是加强与台湾人民的关系，第二，让台湾人民有能力捍卫其得来不易的民主制度。
The U.S. commitment to Taiwan doesn't change.
他说，我今晚已经谈过很多不同的确定因素，但最关键的一个是，即使换了政府、换了总统，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也不会改变，不会因为区域内的权力更迭而改变，也不会因为新的挑战、新的威胁出现而改变。因为美台关系并非一种交易， 美台关系深植于双边共同的长久价值，而且生生不息。美国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会一直是台湾最紧密的朋友和伙伴。台湾总统蔡英文对来自华府的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青黄之汉表示欢迎，同时欢迎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和中小企业署派遣资深官员访问台湾。他说，美国官员的来访彰显出台美深远和紧密的双边伙伴关系。蔡英文还感谢川普总统几天前签署了台湾旅行法。他说，川普总统在上任五个月内就宣布对台大型军售案，展现了美国对台湾安全坚定不移的承诺。
The positive direction Taiwan-US relations.
他说，台美关系在过去几年的正面发展，反映了两国在亚洲共享战略目标的重要性。而我们对民主、自由和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是台美伙伴关系的基础，而这个基础绝不会有所动摇。共同保护和鼓励上述这些价值，在区域持续发展，对台美双方都是有注意的。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梅建华说，回顾过去一年以及他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三年来，美台之间的成功故事和合作精神让他心存感激。他引用了唐朝诗人的两句话，表达对美台关系未来进一步发展的期盼。他说，我不禁想起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将努力把美台关系带往新的境界，前景令人期待。梅建华在感谢台北美国商会会长张景华杰出的领导之外，还问他是否曾经考虑过废除任期制。他说，或许你能成为终身主席，我们以后还可以称呼你亲爱的领袖。梅建华的话引起了一阵笑声和掌声。这是梅建华最后一次以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的身份出席台北美国商会的谢年饭。梅建华可能在今年离职，不过目前还不知道他何时离开。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继续是跟台湾方面相关的报道。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他在当地时间的今天表示，在台湾旅行法由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生效之后，台美双方将协商如何提升双边关系以及高层交往。而在另一方面，吴钊燮也承认，台湾在国际事务的这个参与上仍然面临中国的打压。今年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前景仍然堪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吴钊燮星期四在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期间对媒体表示，台湾旅行法生效后，台湾和美国将商讨如何提升高层交往。
但是接下来要如何来促进台湾和美国之间的高层交往或者是关系的提升，必须要由我们的政府和美国的政府来仔细的来协商。目前是没有任何的规划说总统、副总统或者是说我们的院长有立即要访美的计划，但是就高层的这种沟通或者是说双方关系的提升，我们会继续和美方来洽商。
这是吴钊燮担任外长后首次在立法院接受质询。川普总统3月16号签署生效了台湾旅行法，时隔四天，川普总统政治任命的亚太助理副国务卿黄之汉就成为第一个访问台湾的美国国务院高官，并在21号的台北美国商会每年最重要的议程之一谢年饭上代表美国政府发表了长篇演讲。尽管黄之汉昔日的哈佛法学院同窗好友、台北美国商会会长张景华说，几个月前就向黄之汉发出了来台湾演讲的邀请，但是分析人士认为，黄之汉的来访同台湾旅行法生效的巧合耐人寻味。在黄之汉还在台湾访问时，台湾外交部22号下午宣布，美国商务部主管制造业的副助理部长史义恩从3月22号到27号访问台湾，就深化台美经贸关系同政府官员和商界人士交换意见。台美关系因台湾旅行法似乎开启了一个蜜月期之际，中国海军辽宁号航母编队 也在3月20号进入台湾东北防空识别区，沿着台湾海峡中线以西航行。台湾国防部说，军方派遣军机军舰全程坚贞与应处作为。辽宁号21号中午驶离西南防空识别区，向西南方向航行。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在人大闭幕会上强调，一切分裂祖国的行径和伎俩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都会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历史的惩罚之后，中国军舰首次在台湾防空识别区内航行。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21号发表社评说，中国应对川普政府落实台湾旅行法进行反制，主张对那些访问了台湾的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高级别官员，北京应在他们的现职任期内不再邀请他们访问中国大陆。台湾高级别官员访问美国，公开会见他们的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也应受到同等对待。作为美台之间关系密切和牢固的象征之一，耗资2亿1600万美元、占地6.5公顷的美国在台协会新馆将在今年6月落成。据悉，这个位于台北市内湖的全亚洲造价最高的美国驻外机构，采取堡垒式布局，具有反恐设计。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弟曾透露，美国将派遣陆战队驻守负责新馆址的安保。如果美军陆战队驻守 AIT， 则 AIT 被美国视为驻外使领馆，这对美台关系具有重大象征意义。即将于今年离任的 AIT 处长梅建华已经向蔡英文总统发出邀请，参加6月 AIT 新馆址的落成典礼。蔡英文也已经接受邀请。目前台美双方正在对来参加典礼的美国官员的层级进行沟通协商。外交部长吴钊燮日前表示，盼能争取阁员级的官员来台。在台湾旅行法给台湾关系带来欢笑的同时，台湾在国际事务参与上仍然面临着忧愁。吴钊燮说，台湾参加今年世界卫生大会的前景堪忧。
今年参加 WHA 的情况可能不太乐观，但是即使是这样子，我们外交部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丝的这个机会我们会努力到最后一刻。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副国务卿黄志汉21号在台北美国商会的一次演讲中承诺，美国政府将尽其所能，要让台湾的典范发挥最大作用，不能再让台湾不公平地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 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将于3月25号启用新的广播频率，您可以上美国之音中文网的网站下载新的广播频率表，谢谢您的支持。那么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于今天宣布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价值600亿美元的商品施加新的关税，此举引发北京强硬的回应。中国商务部22号发布声明，强调中方必须采取所有的必要措施予以反制。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将于星期四下午签署针对中国经济侵略的总统备忘录。此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三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针对中国由国家领导的通过强迫、施压以及窃取的方式获得美国技术与知识产权这种扭曲市场的行为展开了301调查。川普总统将宣布的内容就是他基于这项调查决定采取的行动。美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零售商百思买已经停止销售华为智能手机，这是继 AT&T 之后又一家美国公司宣布停售华为手机。华为回应称，理解并尊重百思买的选择，但是说鉴于商业保密要求，不方便披露双方合作的具体细节。百思买打算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停止销售华为产品，并最终结束与华为之间的合作关系。百思买的一位发言人对路透社说，他们做出这一决定是基于很多因素考虑。自从今年年初在美国 CES 上与 AT&T 合作被美国政企机构干扰之后，外界就一直在关注华为手机在美国销售的进展。百思买此举对华为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川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之后，中国官方媒体称要准备对台湾加大军事压力，并且迫使华盛顿在朝鲜问题上与他合作。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台所有级别的官员互访，允许台湾高层官员在受尊重的情况下到美国访问，与包括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会面。在这一法案签署之后，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副驻卿黄之翰就前往台湾访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三发表评论称，做好台海地区发生直接军事摩擦的准备。这个同时还说，去台湾的美国高官就别来大陆了。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史伊恩将于3月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呢，到27号赴台访问。史伊恩此次出访旨在探索强化美台双边关系、商务以及投资关系的协作方式。史伊恩在台访问期间将与资深的政界与商界人士会面。作为主管制造业的副助理部长，史伊恩负责监管一系列旨在增强美国制造业者全球竞争力的国家级项目。他与其他一些资深官员一道，负责执行美国政府有关促进美国制造业就业增长以及投资领域发展的计划。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